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分享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前二十七节经文。首先我们节选读几节经文，四到九节。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二十到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启示你的话语，叫我们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赏给我们，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本章一开始就记载了主耶稣和门徒过了基伦溪，上了橄榄山。这情景不由得叫人想起当年的大卫王走过的同一条路。那时以色列民弃绝了他们的王，而今天以色列民将再一次弃绝他们的王，就是神所应许他们一直盼望的那位大卫的子孙。本章前二十七节经文主要记载了在两个地方发生的事，一处是克西马尼，在这里主耶稣把自己交在不法之人的手里，犹大也在这里做完了卖主所有的恶行。另一处是大祭司亚拿的府院，在这里主耶稣被初步审讯，但却什么也没有查出来。也是在这里，彼得三次不认主，应验了主的预言。这一切都发生在深夜，黑暗似乎掌权并且得胜，但就在彼得第三次不认主之后，鸡就叫了，预示着黎明的曙光即将来临。本章的主角当然是主耶稣，其次就是彼得了。以下我们将重点分享与这主仆二人有关的事。我们先分享与主耶稣有关的事。在读从本章开始的经文时，请弟兄姊妹留意以下两点。一是表面看来，局势的发展是由犹大、兵丁和差役以及大祭司等人主导的，主耶稣似乎处于被动的境地，但实际却始终掌握在主耶稣的手中。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说明了一切。二是犹太人早已定义杀害主耶稣，此时苦于没有机会，又恐怕节日僧乱，但犹大在当晚却意外地提供了一个机会，于是他们匆匆忙忙地完成了抓捕、审讯、钉主十字架等等一系列的恶行，但这却刚好成就了主耶稣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被杀作为赎罪祭的神的旨意。神的智慧真是无法测度。以下我们将分享本段经文所记载主说过的五句话。第一句，我就是。当犹大带着一队兵丁和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来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当时气氛的紧张与危险。主耶稣立即控制了那里的局势，他知道他们是冲着自己来的，于是主动问他们，你们找谁？ 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此话一出，犹大和众人立即后退，倒在地上。为什么会这样呢？从人性的角度说，那些兵丁和差役一定是被主耶稣的镇定、勇敢和大义凛然所震慑，从而心生畏惧，不能自己。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主耶稣不仅是人子，更是神的儿子。当摩西在西奈山遇见神的时候，他问神的名字叫什么，神的回答正是我是我就是，和合本翻译为我是自由拥有的。我就是是神的名字，主耶稣以此自称，显明他是神。罪人在圣洁的神面前本来就站立不住，没有被击杀已经是神极大的怜悯了，更何况是这些直接作恶于神儿子的人呢？后退倒下是必然的结果。对于这些来捉拿主耶稣的犹太人，特别是犹大，这本当是认识主最后的机会，但是很不幸，他们再次丧失了。你认为你所相信、所服侍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你当在神面前存怎样的心呢？诗篇第二篇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当今的时代是一个缺乏敬畏的时代，我们做主门徒的确实要清醒并谨慎，敬畏神始终要放在首位，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首先学习的功课。我们的主尽管道成肉身，充满恩典和真理，但请不要忘记他是神的儿子，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位格，是我们要敬畏的。第二句，就让这些人去吧。主耶稣既然亮明了身份，主动把自己交给那不法之人，当然不会丢下门徒不管。试想，连以后天堂的住处主都要为他们预备，何况眼下呢？于是主吩咐那些兵丁和差役让门徒们离开。不要忘记，这时是主在控制局势，因此门徒没有一个被捉拿，都脱离了危险。从人性的角度说，这体现了为师的对为徒的爱与责任，也体现了主出色的驾驭危机的智慧、勇气与能力。即使彼得砍了大祭司的仆人一刀，却仍然没有引发冲突，因为主医治了那个受伤的人，平息了事态。从神性的角度说，只有道成肉身神的儿子才是那逾越节真正的羔羊，其他人是不能同享这一荣耀的。因此门徒们必定不能在这个时候与主一同受苦，他们受苦的见证乃是在主复活升天以后。约翰福音13章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如今在危难的时刻，这应许又一次应验了。我们既然有一位爱我们到底的主，而我们的主又是大有能力始终掌管万有的，我们还怕什么呢？主当年在危难之际保护门徒，今天岂不同样保护我们吗？所以尽管我们身处征战，面临危险，但仍可坦然无惧，相信主必保守我们到底。第三句，我岂可不喝呢？第四福音书并没有记载著名的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但子对父的顺服却通过另一段经文显明出来，克西马尼实在是顺服之源。当彼得企图凭血气征战以保护主的时候，主却告诫他说， 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从人性的角度说，对父神的顺服贯穿于主耶稣的一生。从少年时的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一直到最后十字架上的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主始终行在父神的心意中，从未偏离，实在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从神性的角度说，神的旨意不能拦阻，神的智慧无法测度，犹太人不能，门徒也不能。彼得的所为实在是企图拦阻神旨意的成就，当然为主所责备。顺服实在应当是门徒生命的见证，是一切服事的基础，却也是艰难的功课，非下功夫操练不可。怎样才能学会顺服呢？必须经过苦难。神的儿子尚且需要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何况软弱的我们呢？所以面对困难不能逃避，更不能抱怨，因为这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学习顺服的器皿。由此看来，我们现在正被神放在操练顺服的战场上，只是在经历了两年多户外敬拜的艰难以后，你认为自己在顺服的功课上长进了多少？如果你发现自己没有多少长进，我劝你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会，求主怜悯我们。第四句，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主耶稣离开了克西马尼园，被带到大祭司亚拿的院子里受审。亚拿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有关教训的事，自然是想从宗教方面入手，以便以异端来为主定罪。盘问门徒的事，则是想从政治方面入手，以便以作乱分子为主定罪。因为亚拿盘问的目的并非为获取真相按公义审判，而是使犹太人早已定下的恶谋合法化。面对亚拿的盘问，主耶稣坦荡地回答，我从来是明明地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从人性的角度说，主在世所行的一切都在光明之中，经得起任何人的审查，无论是犹太公会还是罗马巡抚比拉多，最终都见证了这样的事实。从神性的角度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作为神的儿子，主耶稣就是光明，怎么会有暗昧不明的事呢？反倒是以大祭司为首的犹太人，从逮捕主耶稣开始，一直都在黑暗中行事，惧怕光明。基督徒本是光明之子，正如我们的主一样，因此理当有光明的见证。特殊的环境有时会将教会迫如地下，但光明中公开的见证始终应当是教会的主流。今天教会已经成长到不能再隐藏的地步了，我们既不是异端，又不是作乱分子，为什么不能勇敢地向世界明明地说话呢？而这正是教会山上之城意象所要表达的，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第五句，你为什么打我呢？大祭司的猜疑对主耶稣这样的回答十分恼怒，于是气急败坏地打了主，企图掩饰大祭司和众人的尴尬。因此主责问他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丧失了真理和公义的人就是这样，为掩饰自己的罪恶和恐慌，就只能诉诸强暴手段了。过去这样， 今天依然如此。从人性的角度说，面对罪恶和强暴，主耶稣毫不胆怯，敢于置斥其非，实在是一个正直人之所为。从神性的角度说，神是公义的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定审判一切罪恶。正是因这公义的属性，父神才将自己的独生爱子交给不公义之人，担当了世人罪恶的刑罚。我们做主门徒的也当效法主，面对不公义之事，应当敢于斥责，敢于抵挡，而不惧怕。如果连教会也不敢指出世人的罪恶，不主持公道，这样的教会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呢？由此也警戒教会，一切都当凭公义而行。正如当年阿摩斯先知所祷告的，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我们再来看有关彼得的事。福音书中记载的彼得还是相当血气的，你可以对比一下《使徒行传》中的记载，并且在这段经文当中达到了极致。前面是一个刚强的彼得，但是这个刚强是带引号的，为保护主必不惜与猜疑刀剑相向，颇有侠客的风范。后面则又是一个软弱的彼得，为保护自己不惜三次否认主，哪还有耶稣基督使徒的样子。什么是血气？这里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就是一切不出于神，背离主的旨意，自以为是的，就是出于血气。彼得在不该征战的地方动刀，在该征战的地方却撒谎，这都是出于血气的行为，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当我们今天来评价彼得那天晚上的所作所为时，多集中于批评他的血气、软弱与跌倒，但我们同时也不应当忘记彼得对主的忠诚与爱心。正因如此，彼得才能为主奋勇，也才能一直跟随到大祭司的院中。血气之勇固不足事，但这份爱心还是难得的。换了你我，不要说血气，恐怕连点血性也未必有。今天的教会为什么如此软弱？原因之一恐怕就是不怕死的太少了吧。属灵的说法就是愿意为主舍命的太少了。更难能可贵的是，彼得自己从未隐瞒这段不光彩的经历，反而勇敢地记载了下来。因为这事一定是彼得自己说出来的，当时并没有其他的门徒在场，成为了历史历代圣徒的觐见。这才是真正的悔改，是真正的归荣耀于神。基督徒的软弱甚至跌倒并不可怕，可怕的却是我们不肯悔改，那才是真正羞辱主的名。从彼得身上，我们还可以学习两个宝贵的教训。一是人性是软弱的，面对试探并不容易胜过，特别是在血气之中更容易跌倒。所以保罗告诫说，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彼得在主面前自夸，结果栽了个大跟头。今天我们面对征战，同样要警醒，不可动血气，不可骄傲夸口。须知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即使一时得胜，仍要警醒祷告，靠主持守到底。二是罪的后果是严重的，必将带来更多的罪，只有及时悔改才是唯一的出路。彼得第一次否认主后，本当立即悔改，求主赦免并保守，但他却没有， 于是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罪迅速蔓延。当我们因一时软弱而陷入罪中的时候，这是难免的。无论当时的情况多么可以理解，都不要任自己软弱下去，更不能找理由为自己开脱。相反，却是要快快悔改，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当然，再者，当进入大祭司的院中之后，彼得本应当与他的主在一处，而不是与那些猜疑在一起。因为诗篇一篇明确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离主越近，危险越小。彼得混在恶人中间，就是将自己置于险境，岂能不失败呢？你经常与什么人在一起？若是你发现自己的周围多是恶人、罪人和亵慢人，我劝你赶快逃离，回到敬虔的圣徒中间。在大祭司院中进行的初步审讯，显明主耶稣没有任何可责之处，亚拿本当主持公道，释放主耶稣。但因为犹太人早已决意加害于主，怎么可能放弃这个机会呢？于是亚拿将主交给该亚法，继续他们的恶行。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正一步步被牵到宰杀之地。愿所有的罪人都能悔改归向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保守祝福以上的时间，借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主啊，你是道成肉身的神子，是我们所敬拜侍奉的主。我们在你面前当存怎样敬畏虔诚的心，求圣灵常常提醒我们。你是爱我们的主，即使在危难之中仍不撇下我们。你是光明之主，故我们也当行在光明之中。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及小心，求主坚固我们，加增我们的信心，在这场征战当中，使我们能不动血气，站立得稳，最终靠主得胜。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